数人都不喜欢自己的人生，更遑论热爱人生。而我却热爱我的人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生只有一次，无法倒带，不能重来。我们只有一次机会，有多少人已经浪费掉不短的年岁？谁希望今后不要再虚掷光阴？你真的很想积极进取，弥补过去的错误。今天的主题是活出你热爱的人生，但我觉得不妨改成热爱现有的生活。只不过这样一来，大家可能会有点失望，因为如果我说今晚的主题是如何活出你热爱的人生，大家的反应会很热烈，全新的人生今晚来对了。但如果主题改成热爱现有的生活，恐怕全场都要打退堂鼓了。在人生中，你所聚焦的就是你所得到的。这是一台拍立得相机，它能拍出超级可爱的小相片。我现在来对焦拍一张照片，先拍台下这位男衣服的美丽女士。拍好了，它需要一点时间显影，好比我们的焦点，若将焦点锁定在麻烦上，它就会越看越麻烦。阿们，现在我们换个焦点，看看拍谁好呢？戴夫好了，因为他长得帅。戴夫实在是帅。好了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只要$50就能随时随地的拍照。我知道你们会自拍，但我不擅长那些。我只是举个例子，你的焦点是什么，就会得到什么。你所关注的焦点会变得越来越大，它会膨胀到完全失控的地步。紧盯着人生中的过错遗憾，最终可能导致悔恨交加的人生。当你以为自己的人生走到了谷底，说不定别人还羡慕着你的人生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被你视而不见的美好。因为你只关注那些不如意的，而忽略了那些美好的。结婚后有人可能只看到配偶的缺点，却忘了当初让自己怦然心动、愿意委身的优点。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如何？你热爱你的人生吗？或是苦不堪言？你在忍受人生吗？或是得过且过？你曾经羡慕别人的人生吗？我但愿拥有你的人生，但愿拥有你的外表，但愿拥有你的身材。但愿，但愿，但愿。你是否常这样说？到时我就会快乐。周末一到，我就会快乐，因为我讨厌工作。换个新工作，我就会快乐。买间大房子，我就会快乐，因为这间房子太小。结了婚，我就会快乐。如果当初没结婚，我就会快乐。如果有孩子，我就会快乐。我好想有孩子。或许你的配偶暂时不想要孩子，但你想，没有孩子我就不会快乐。说不定以后你会说，等到孩子长大搬出去，我一定会很开心。结果到时你肯定还是不开心，因为面临空巢期。我们永远会发现让自己不快乐的事，除非我们学会如何以耶和华为乐。为何鲜少有人由衷地热爱自己的人生呢？理由不一而是。今晚我要谈到的第一点是，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，又要自私自利，又要热爱人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不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神创造人并非让我们自私自利、独善其身，更不是整天祷告求神满足我们的欲望。 阿们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是说神不希望我们快乐。事实上，对快乐的渴求是神所赐的。我们都想要快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但耶稣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。耶稣来了，我们才能享受热爱和享受人生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关键就在这里，他希望你让他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不要贪图享乐而放纵私欲。重要的是，再说一遍，他希望你让他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不要为了达到目的而昧着良知，也不要急功近利，抢在神之前。以工作为例，绝对不要为了升迁而牺牲道德，别那么做。在某些行业中，多少年轻女性为了升迁而牺牲道德。真正的升迁是从神而来。如果要靠牺牲人格才能获得升迁，那么你所得到的那个职位也将令你痛苦不堪。前几天我和某人分享了这个例子，那人是保罗·奥斯汀博士，约尔·奥斯汀的哥哥，我们一起录制电视节目。我们稍微谈到了年轻一代，我没有抱怨年轻一代的意思，我们有许多年轻优秀的同工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技术才能，我们的电视节目品质恐怕大不如现在。他们是很棒的同工，但确实有一群年轻人。我觉得40岁以下的都算年轻，我不知道对你来说，几岁以上就不算年轻了。总之，他们不愿意等待。他们现在就想拥有别人工作20年的成就。坦白说，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才有回报。每个人都要经历等待，付出心力。因为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的事物，绝对不会受到长久的珍惜。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所以少年得志未必是好事。光有天赋才能并不代表你适合站上舞台。再说一次，光有天赋才能并不代表你适合站上舞台。很多人靠着天赋有所成就，却因为品行不端而无以为继。我们看过好些悲剧，那些都是功成名就的名人。神有次对我说话，现在我跟大家分享，神要我牢记一件事，他把许多人带到我面前，我可以帮助那么多人，同样的，我也可以伤害那么多人。身为领袖是身负重任的，无论是教会的讲台，或是担任公司的主管老板，领袖能力代表具备相称的经验与品格，能够带领众人去对的地方。阿们。回到刚才的话题，保罗和我的谈话，我们聊到彼此都知道的一些事情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很多都是有迹可循。我告诉保罗，我记得有次受邀讲道，那是我第3次、第4次，可能是第5次受邀讲道。 当时我只有几个电台节目，可能还写了一本书，丝毫没有任何大型施工，我想有，但就是还没有。那时候我在加州服侍，有一个行销公司来找我们，他们也参加了当晚的聚会。他们说，只要我们愿意签约，他们就能让我们占有一席之地。对方极尽所能地吹捧我，不断灌迷汤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物。只要跟我们签约，我们就能让你受邀到全世界，我们可以给你这个，可以给你那个。我当时几乎以为那是神开的门。但有时在得到以撒之前，你会先得到以实玛利。这时要非常谨慎，不要急功好利，不等待神的结果，就是得到假货。阿们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要，我真的很想答应，然后直接签约，因为我迫切希望事工增长。多少人知道我要的念头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那天下午在加州，我躺在饭店的床上，戴夫不在房里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肯定是在很重要的地方打高尔夫球之类的，总之肯定很重要。他说他那时有为我祷告。你不是那样说吗？你怎么说？他说他祷告求神让我不要签约，大概是吧。那时我躺在床上，心里清楚听见神对我说，如果签了这个合约，你就犯了大错。如果你等待我的时间，听着，今晚有人需要这段话，那不是我要说的。原本的讲道内容没有这一段。神说，如果你等候我，我给你的成就将远超过人能给的。阿们。我不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，或是多么迫切想达到你自认应该达到的位置，但我要再说一次，神要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神不要你擅自率先行动，更不要你为达目的而罔顾良知。需要再说一遍吗？如果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得不牺牲道德良知，就算如愿，你也不会快乐。如果必须撒谎欺骗才能达到目的，或是任何方式形式的妥协，不要相信仅此一次的鬼话。大家都这样的鬼话也不要相信，你不是大家，你不必回应大家，你只要为了你自己回应神。阿们。我想重点都说清楚了。耶稣希望我们快乐，他希望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他希望我们全心侍奉他，情况本该如此。神不是自大狂，规定一切都要绕着他转。我们受造是为了神，我们受造是为了讨神喜悦。人若偏离受造的目的，绝对不可能快乐。无论人怎么做，如果没有神，绝对不会快乐。我刚才说神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意思不是凡事都要跟属灵活动扯上关系。在场有各式各样的人，从事各行各业，各行各业。聚会前我们遇到一对夫妻，我不会泄露他们的姓名，免得大家都去找他们。那位丈夫曾经完成走索穿越大峡谷。我想还好你是基督徒。 如果要我站上那条绳索，我得是基督徒才行。如果那时我还不是，我会先信耶稣再走索。我要说的重点是，让基督成为生命的中心，不代表你得是牧师、传道人或敬拜主领，也不是要你整天坐在家里读圣经。神赐给人各样的恩赐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要跟从主，倚赖主，为了主，借着他的恩典，为着他的荣耀。这是多棒的一件事。在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基督徒，他们在商店、市场、商场、高空绳索、讲台等等，愿意公开他们的信仰，归荣耀给神。他们不隐瞒自己是基督徒，他们不以福音为耻。你不必在教会工作或是传道人，只要勇于承认你是基督徒。圣经怎么说？凡在人面前尊崇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尊重他；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使徒保罗对自私自利的行为说了重话。请大家看这段经文。坦白说，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倾向。事实上，自私可能是人生中最强大的怪兽，如果你自认一点也不自私。下次不妨观察自己在不顺遂时的反应。说得够明白了，罗马书14章7到8节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保罗有一个启示，什么行业都没关系，因为我是主的人。无论我是使徒或挖沟工人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主的人，为主而活。此时此刻与永恒相比极其短暂。进入永恒时，你要认识最重要的那一位。哥林多后书5章15节是我最喜欢的经节之一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他就是耶稣。耶稣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耶稣受死的原因之一就是，我们不必再自私自利地过活，他把我们从自我的牢笼中释放出来。我们希望神把我们从各样捆绑中释放出来。如果今晚在此做个调查，你希望神把你从什么捆绑中释放出来？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说，让我摆脱自我中心。我终于开始厌烦自我，因为它几乎占据了我的人生，满脑子只有自己，我实在受够了。最后，我决定效法神的样式。如果你被囚禁在自我牢笼里，多数人甚至不喜欢自己，我们等下也会谈到这点。正如加拉太书2章20节所说，我觉得这段经文很有意思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保罗说这句话是在他信主后20年。蒙恩得救的人不会一觉醒来突然爱心充满，然后一心牺牲奉献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舍己为人。不是这样的，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同定时价一词等于痛苦。如果你要的是舒服的十字架，这样是没办法跟从耶稣的。阿们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多少人知道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？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神要什么？他要的是器皿，倒空的器皿，让神可以加以充满且涌流而出的器皿。阿们。在保险杠上贴贴纸，每周上教会，把十字架耳环之类的挂在身上，拿本水蓝色紫红色圣经，但仍旧只顾自己。神不要这种人，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基督徒，持续多年，连祷告内容也只跟自己有关，祷告清单全是神必须为我成就的事，好让我无时无刻都快乐，如果得不到这个我会受不了，如果大夫不改变我就做不到。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会做这种事的人吧。我需要更大的房子，更多钱，满脑子都是神要满足我的需求。诗篇37篇3节说，我也很喜欢这节经文，很多经文我都喜欢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再简单不过了。当神向我启示这节经文，我好兴奋。无论你想要或需要什么，只要告诉神并相信他，然后把这件事抛在脑后，把时间用于行善，花时间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神来满足你心里的渴望。不要汲汲营营，牺牲道德良知，最终只为自己留下烂摊子。人若不先与神和好，就无法爱自己的人生，不可能的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你说我不知道，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？谁会照顾我？我曾经也那样想过，我信任人，人却辜负我。我曾受人虐待，人并没有照顾我，我的父母不关心我，我父亲虐待我，母亲也没有帮助我，我嫁给我的初恋，他错待我，利用我，偷我的钱，负债累累。他留下一堆债务让我偿还。所以信任对我来说实在很难。我向来习惯照顾自己，不需要别人。但神不是别人。你可以信靠他。我不是说你求什么神都一定给你，说不定你所求所想其实是你最不需要的。最好也对这边的人强调一番。我的意思并非神会满足你所要的一切，也不是说操练信心就能有求必应，不是这样的。但你可以相信神给你的都是对你最好的。我还没讲完，但时间刚刚好。神的时间不见得是你的时间。我可以说，一旦开始真实信靠神，苦难就结束了。听见我说的话了吗？一旦开始真实信靠神，苦难就结束了。 真的，你可以享受热爱生命中的每一天。只要照着圣经的话去行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。